OK，好，谢谢。好，我们就。好，我们刚刚讲到哈，圣经是一本用言语传达信息的书哈，所以对圣经陈述里面的单个词语的理解，我们能够理解的越好哈，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理解圣经的全部的信息哈。哈，这个我想不需要多解释哈。我们如果看任何的书哈，如果我们对那些它的用词哈，没有很好的理解的话，尤其是专业的书籍哈，我们就哈。对，这我们就没办法明白那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哈。那圣经当然更是如此哈，因为是上帝的话哈。那20世纪呢，圣经学术最大的一个进步就是有许多很好的这个词典哈编辑出来哈。那我们借着利用这些词典呢，利用这些词典，我们可以对圣经的语汇的理解程度哈有极大的增加哈。那这个也帮助我们哈对圣经语言的理解啊，也许。那很多的圣经的这个现代的译本啊，这时候有不同的，有更好的翻译出来哈，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圣经的这个词语哈，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啊，这是20世纪圣经学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进步哈。好，那给词语下定义哈，通常有两个基本的方法哈，就是通过这个词源跟惯用法哈，那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有个字叫做这个 hippopotamus 哈，这是希腊文哈。那如果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哈，就知道这个 hippos 意思是马哈，那这个 potamus 意思是河哈，所以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变成河马哈，河马啊，那。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字哈，很多这样的字，我们必须要明白原文的意思哈，才能对我们帮助啊，对我们很有帮助哈。那对词的这个根源和起初意思的研究呢，也对于我们体会很多词语的它真正的含义哈，它的风味情调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比如说哈，这个荣耀这个字哈，在希伯来文里头哈，它起初的意思是沉重的，或者是分量大的哈。所以，当我们提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哈，我们就知道，哈，神的荣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哈。所以，我们不可以轻忽的把它看得很轻，啊。不过，他这边也提醒我们，哈，说如果我们单单凭这个词语的原意来定义它们，啊，也会使我们陷入各种麻烦，啊。所以，他上面这样进一步告诉我们，所以他说，除了我们知道词的来源跟这个。派生以外，哈，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是要在上下文里面，哈的应用里面来学习语言，哈啊，要根据的上下文那些根据，啊，语言是会发展的，哈，语言是会发展，啊，你同样的词语，哈，它如何被使用，哈，会经历这个意思的改变，啊，这边举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他说，比如说，哈，这个 cute 这个字，英文的 cute 这个字，哈，我们今天大家。说一个人很 cute 哈，尤其说一个女孩子很 cute，那是一个好的意思，是说什么？是她是很漂亮或是非常可爱的意思哈。所以这个人非常 cute 啊。但是在伊丽莎白时代，她的意思哈，这个意思的意思是罗圈腿，罗圈腿啊，美罗圈腿美不美？不美哈。所以他说，我们今天说一个姑娘很一个。一个女孩子很 cute 的时候，她说希望这个人哈不是这个，她是莎士比亚戏剧的这个女演员哈，因为如果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女演员呢，她就知道在那个时代那个 cute 的意思是罗圈腿。好，另外两个更有意思的意思哈是这个 scan 这个字哈，scan 这个字就更有意思哈，在原来的意思哈，在英文的词典里面的意思哈，是仔细阅读的意思哈。仔细阅读，是仔细的一个字去看，这原来是 scan 的原来的本意哈。那今天呢，以讹传讹哈。今天 scan 变成什么？变成相反的意思是什么？是浏览一下，就是很快的看过去，叫做 scan 哈。我还有我们把我们我一个文件呢，我们拿到这个影印机上面去 scan 哈，它就变成了一个 electronic file 哈，那也是很快的就完成了哈。那刚好跟原来的意思哈。而且是字典里面的意思啊， 刚好完全相反哈，刚好完全相反。所以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用这个字来用这个字来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只能够用现在的意思哈。好，如果你要说这个人哈，他读书非常仔细的时候，你就不能说他 scan， 他是一个 scanner， 因为意思刚好是相反的哈。那这是以讹传讹哈，所以相信以后新的词典呢，他就不会把这个 scan 定义成这个仔细阅读了哈，因为现在的意思已经变成浏览了哈。啊，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哈，就是 gay 这个字哈。gay 这个字哈，以前呢，不久以前哈，这个字哈还是什么？还是这个快乐的意思哈，还是快乐的意思啊。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学了几年的英文，我是英文系。我们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 gay 哈这个字还没有现在这个同性恋的意思，完全没有。gay 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就是很快乐的意思哈。我们是要看很多的书，因为英文系嘛，所以要看很多英文的书哈，啊，里面常常提到这个字，那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可今天呢，是完完全全是同性的意思，所以你今天绝对不能够说哈，如果你要说这个人很快乐，绝对不能说他是 gay， 那你要被揍了。好，所以呢，对，他用了这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明白一个字的，它一个字的含义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就误解了，误解很多的意思。那对我们读圣经来讲，我们要明白，首先要明白那个字在当时是什么意思，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意思去读它，我们要先明白，不然的话，比如说就像那个 scan 这个例子，我们如果不明白当时是什么意思的话，那圣经里面用到 scan 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就刚好相反，所以非常的重要，要明白原文的意思哈，准确的明白它的意思哈。好，那下面有两个方面哈，这个有关这个原则哈，第一个方面是圣经里面很多的词哈，同样的词它有很多含义在里面哈。这叫一词多义哈，那在很多含义的同样一个词有很多含义里面哈，我们必须要看上下文才能够确定一个词的具体的意义哈。比如说他说圣经里面多次说到神的这个英文是叫旨意哈，是 will 哈，中文翻成旨意、意志、意愿等等哈。他说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哈，至少有六种不同的用法哈。那他这边只列出了三种哈，其中的三个比较主要的哈。他说有时候这个 will 这个字呢，是指这个神向他子民启示的律例典章，就是上帝为他的子民规定的本分，这叫做 will 哈，是上帝的命令哈，上帝的命令哈。另 will 这个字呢，也来描述哈神主权的作为啊，主权的作为啊。就是神借此成就他定义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啊，我们把这个称为神有效的意志，因为他实现神的心愿。那另外呢，第三个也有这样的含义，就是什么？就是 will 就是令神喜悦的事，是他所喜爱的东西哈，他所喜爱的东西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大家都很熟悉的哈，彼得后书3:9说。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在这边这个 will 这个字啊，在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呢？根据我们刚刚的三个哈，三个，这个有可能最少也是三个不同的可能性哈，就是神设立了一项不许任何人灭亡的法度。换句话说呢，不会有任何人沉沦的，也不会有任何人灭亡。这是上帝已经定好的旨意哈，这是第一个含义，对不对哈？第二个含义是什么？是神主权的定义，并且最确定的实现没有人灭亡这件事啊，就是不单单神的旨意如此哈，而且呢一定会如此哈，一定会如此，一定会成就的哈。就是上帝，如果你认为这个不愿呢是上帝的已经定义哈，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沉沦哈，而且愿意人人都悔改的话啊，那就是第一个或第二个含义哈。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含义哈，是第三个含义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说是神什么，神所喜悦的事或是他所喜爱的东西哈。所以第三个含义就是啊，上帝啊，当罪人灭亡的时候，当一个人沉沦的时候哈啊，上帝啊不喜悦也不高兴啊，上帝希望啊，上帝喜悦他们悔改，而不喜悦他们沉沦啊。所以呢，如果你考虑到，当然这个经文还有上下文哈，你去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上下文的话，考虑到经文出现的上下文，并且遵循已经解经的原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肖领导跟大家讲的三个最重要的总原则哈，其中的已经解经的原则哈。那已经解经的原则是从圣经的话语不同的地方的同样的讲到同样一件事情的不同的话语，我们来互相来解释哈。那当然最重要的 context 是整本圣经哈，这本圣经。所以他中文牧师常常强调哈，我们要以全本圣经来解经哈啊，全本圣经解经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上下文哈，是全本圣经。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方面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哈，这边的这个经文，这个不愿哈，这个上帝的位哦，只可能是第三个答案，不可能是第一个答案啊，因为上帝的拣选，我们是改革中的教会，我们大家很清楚哈，上帝的拣选啊，上帝的很多这方面的经文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呢，在这边不可能是第一个跟第二个意思哈，就是你要根据整个 context 来看啊。好，那啊，就是 Bro 说他最喜欢的一个一词多义的例子是称义这个词哈啊，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哈，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这段这那雅各书哈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啊。这个例子呢，它这里面篇幅很多哈，我真的很快的看一下哈，因为时间有限。那这个例子我相信如果在我们教会时间稍微久一点的哈，应该很清楚哈，我们称义到底是因着信还是因着行为呢？因着信。但是这个信，雅各这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信呢是必须要，是要真正的信呢，真正信心一定会产生行为的果子啊。如果一个人他口里说他信哈，但是他的表现完全没有这个他信心的行为的表现的话，那就证明他的信心是假的哈，不是真实的信心哈。这是主要的哈。那这边很多的 detail 我没办法完完全全来看哈，所以他说这个好，我们往下看哈。他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说，亚伯拉罕信神的应许之时就称义了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受割礼哈啊，亚伯拉罕受割礼是后来啊，后来上帝跟他显现说，你的孩子要受割礼哈啊。应许他说他要有这个要有后裔的时候啊，那时候说他还，所以呢，这个根据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哈，说亚伯拉罕在信神的应许的时候就称义的哈，那个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啊，创世纪十五章。所以按照从保罗的观点来看哈，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就已经称义了哈。但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具体的讲哈，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那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中间隔了七章啊。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说是保罗说的那个称义呢，也是得救的意思哈，也是得救的意思。按照保罗的观点的话，十五章；按照雅各的观点的话，在二十二章才称义哈。那这个中间有没有矛盾呢？他说，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称义这个术语的可能含义哈，并且根据各自经文的上下文理解他们含义的之后呢哈，这个称义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因为称义这个用语可以指， 不是单单指第一个意思哈，就是把那些处在神律法审判之下的人恢复到得到救恩，然后呢恢复与神父神和好状态，这是第一个含义哈。但是还有另外含义，第二含义是什么？就是证明或证实一件事情啊，证明什么事情，某件事情是正确的，有这个含义哈。这个 justification 是你可以 justify 啊。为某件事情来辩白啊，维护等等，这个含义哈。所以简单的说呢，这个例子我就跳过去，大家讲义上有哈，大家自己看哈。这个是耶稣讲的另外一个例子哈，相关啊。然后呢，他说呢，这个从这一方面来看哈，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哈，他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啊。是以最终的神学意义来讲啊，就是呢啊，就是我们因信，我们称义是因着信，是第一个含义哈、啊。第一个含义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与父神和好啊，父神和好。这个称义呢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这个。雅各所说的呢，就是第二个含义了哈，第二个含义啊，他说，你们如果仔细看这个雅各的上下文，我们就会看到他在谈论一个跟保罗不一样的不同的问题哈，雅各说哈，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个是假的信心，不是真实信心，所以就不能够让他得救哈，不能让他得救啊啊！罗马书其实保罗也说哈，保罗也说我们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了啊。那是不是单单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了？
不是。
如果心里没有真正相信哈，如果心里没有真正相信，你口里承认，你口里说你是得救的哈。你口里说你是相信的，实际上你并没有真的信哈、啊。这个能不能让你得救？不能让你得救哈、啊。但是口里承认重不重要？口里承认也是很重要，但是口里承认，我们口里能够愿意承认哈 是这个结果哈、啊，而不是这个因，而不是这个因哈 所以主要的区别在这里哈、啊。所以他说哈、啊，这个改教家们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这个。在威斯敏的信条里面就讲到哈，讲到这个时候说，称义是单凭信心啊。我这边是粗体字哈，称义是单凭信心，但不是凭一种孤立的没有实际行为的信心。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好，那我们就再往下看哈。好，另外一个观念哈，我们刚刚讲的是一词多义哈，同样一个词啊，像这样例子其实很多了。在他原来的书里头，我们讲义上面还没有把它全部都列出来啊。那一词多义的例子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原则，明白这个原则。我们看到一词多义的意思的时候哈、啊，这个啊，我们要去看上下文啊，看整本圣经啊，来帮助我们明白啊，这边在这边到底什么意思啊？那现在大家我们非常的有福哈，有很多很好的解经书哈，真正好的解经书在这方面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它会在关键的地方会告诉你这个词呢有哪些含义啊，有哪些不同的含义。在这里为什么这个解经书的作者认为是这个含义啊，那这些都对我们有很好的帮助，很好的参考啊。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一个词哈、啊，后来发展成一个教义，发展成教义哈、啊。所以他说这一类的词让我们在解经的时候非常的伤脑筋哈 就是一组已经被用作教义概念的词哈、啊，比如说拯救啊这个动词哈、啊，还有。跟那个相应的名词是救恩，就是这样的词语哈， 他说其实在圣经的世界里面哈，我们这个拯救被拯救这个词是骗在的很多的地方在不同的情况之下都被称为说这个人被拯救了啊，有的时候是这个他经历各样的困难哈，他被拯救了啊，他被救出来了啊，被救出来了啊，比如说这个主耶稣跟使徒们在水上哈，这个碰到风暴哈，碰到风暴，然后呢，主耶稣在那边睡觉啊，那这个使徒们来跟说，夫子啊，我们快要死了，你不管我们吗？啊，那主耶稣就斥责风浪，对不对？平静风浪，然后他们就得救了，他们从那个风暴里面得救了哈啊，这个得救跟我们救恩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啊！我们今天很多人也得到生活上的拯救，对不对啊？啊，一个人得了绝症，上帝行神迹在他身上，他绝症得到医治了，得到医治了，那也是一种拯救哈 啊。但是呢啊，这个终极的救恩呢、啊，是我们被拯救哈、啊，就最后下面这第三行哈、啊，终极救恩是我们被拯救。被解救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哈，逃避了神的震怒哈，我们从这种具体意义的拯救发展出了救恩的教义哈，所以拯救呢这个词呢哈，已经成为这个救恩啊，已经成为救恩的这个教义的代名词哈。好，但是让我们明白了这个之后哈，我们要避免，我们要小心的一点是什么？当我们把救恩充分发展的这个终极的观念，把它读进使用拯救或救恩这个词的每一节经文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啊，我们今天如果认为所有的拯救哈、啊、都跟这个救恩有关的话哈、啊，那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哈、啊。这边举出一个啊很有意思的例子哈 啊。他说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哈、啊、说哈、啊，妇女会在生产上得救哈、啊，这个经文是不是曾经困惑过你们？这妇女会在生产上得救到底什么意思哈、啊？啊，他说这是不是意味着说有两种得救的方法？是不是男人呢只能够通过基督得救，那女人呢，他们可以通过生产来得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哈，不是啊。好，但是你要明白这个生产上得救在这个经文里面哈、啊、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哈 啊。那今天我没有时间展开哈、啊、你去看妇女哈、啊、这个得救这个怎么样解读这个在生产上得救的这个经文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哈 啊。最主要的哈、啊，分有三四种不同的解释哈、啊，三四种不同的解释哈、啊，都是有很多的根据的哈、啊。但是总而言之，在这里哈、啊，没有一种解释哈、啊，真正的没有一种解释是说这个是救恩的意思哈、啊，对救恩的意思哈、啊。好啊，另外一个更也有意思哈、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哈、啊，里面讲到说，一个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呢，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呢，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啊，
圣洁。
哇，他说呢，我们如果从这个成圣的角度来考虑这个经文的话，哈，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啊，我们通常都很知道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成圣，在这个救恩的过程里面，成圣是在称义之前还是称义之后？是先称义才成圣，还是先成圣再称义？称义在先，对不对？
我们成义在
先。先称义在先，不是完成的成啊，是称义啊，被称义啊，被啊，称义在先，然后成圣在后，对不对？哈啊，好。那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哈，你去看这个，他说，那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成圣洁不就是成圣吗？对不对哈？那不信的丈夫呢， 或因着这个信的妻子哈，他就成了圣洁。那圣洁成圣是在后面，这表示什么？这是不是表示这个不信的丈夫呢？因为有你娶了一个妻子，娶了这个信的基督徒哈，做你的妻子哈，那他也就称义了，因为成圣在后面嘛哈，对不对？合不合逻辑？合逻辑哈，合逻辑。如果你这样解读的话，合我们的逻辑啊。好，那这样的话表示说哈，这个就引出一种这个斯波说这个是裙带神学了。就是说呢哦，哇，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啊得救的方法哈，他说就是你不信基督也不愿意跟随他哈，但又担心万一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的话，自己会被拒在天国的大门之外，对不对？好，那你就哇，我去买个保险哈，对，我就可以啊，我就跟一个基督徒结婚哈，啊，跟一个基督徒结婚，这样的话我们就什么，我就可以脚踏两条船了哈，啊，我今生呢，我不用信哈，我不用信，我今生我还是可以享受我要享受的一切哈，这个我们所谓的最终之乐哈，啊，但是我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妻子嘛哈。所以将来我还是得救了哈，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意味着也许有三种称义的方法哦。一种是借着信基督，啊，另外一种是通过生孩子，对不对？刚刚讲的妇人可以靠着生产得救哈，啊，还有一种是通过跟信徒结婚，啊，所以呢。他说我们要小心啊，假如按照完全发展的成圣教育含义来解释这个词，就会产生这种神学上的混淆哈，啊啊。但是呢，成圣是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的含义？圣经里面常常要求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要这个我们成为圣洁，我们要成为圣洁，这个含义是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人称义了之后才这个没有哈，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要分别，要分别出来，对不对？啊，成圣就要分别出来哈，啊，所以呢，啊，如果两个不信的人结了婚哈，就刚刚那个经文的含义是什么呢？如果两个不信的人结了婚，其中一个成了基督徒哈，那么因着儿女的缘故哈，非信徒就被放在一个啊。与基督身体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当中哈，啊，简单的说，啊，一个在不信的人，在一个他的配偶是信，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哈，啊，他跟其他的不信的人哈，跟其他不信的人比起来哈，他处在一个比较好的情况里面，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他配偶真的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话，他会不会有更多的接触福音的机会，可以得到救恩的机会，是不是比一般人更多？是不是？啊，一般人更多啊，那他也在神的恩约里面有份。在神的恩约里面，因为上帝跟人立约哈，都是跟全家立约，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哈，都是如此哈，啊啊，那就比如说旧约的时代呢，啊，这个所有的孩子哈，所有孩子都要受割礼，那受割礼是不是表示说这个孩子已经得救 ？No， 哈。就像我们说一个人呢，一个人受了洗礼哈，今天旧约的割礼到了新约的时候被洗礼取代了哈，啊，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说一个人接受一个人受洗他就一定得救？不是哈，洗礼是见证啊，割礼也是一样，割礼是一个见证哈，割礼是一个见证，真正的得救你必须要信耶稣基督啊，真正的信耶稣基督，对不对哈？啊。 一个人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动机来受洗哈，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来受洗啊，甚至我们也碰到过有人他洗过很多次啊，洗过很多次啊，那我们说其实不要，你真的信的话，只要一次洗礼就可以，一次洗礼就可以了啊，所以洗礼是在众人面前见证，但是洗礼不能让你得救哈，洗礼不能让你得救。那并不是说，所以说这个经文哈，说这个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哈，并且不信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啊。这个圣洁哈，这个圣洁的意思是他被分别出来，他跟其他人，跟其他一般的，我这么说哈，跟其他一般的不信的人哈来比啊，他比较有福哈，他被分别出来，他被置于一种与基督身体的特殊关系当中哈，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这个非信徒已经蒙了救赎啊，蒙了救赎啊。所以呢，他说这些例子应当足以表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小心谨慎的搞清圣经词语的词义哈，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啊。那很多的争论啊，就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很多的词语有具有各种多种的意思哈，导致了无数的争论，而产生了无数的异端哈。好，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原则哈，就是留意圣经里面的并列结构哈。好，这个我刚刚说过了，萧丁长老在讲这个圣经文体的时候哈，也告诉已经稍微讲过了哈。那这个我们留意圣经里面的并列结构，因为是在圣经里面非常常见的，非常常见的啊。那并不是我们的语言里面常见的尤其是这个诗歌希伯来人的诗歌，他们很讲究这个结构啊。那这个其他语言的诗歌哈，尤其是中文的话哈，我们的诗歌哈，最更重要的是韵律。韵律，那他说呢，希伯来诗歌经常也是有章法跟韵律的但是韵律常常因为翻译而丧失就原来原文的那里面的那个韵律，那个押韵的美翻译是翻不很难翻的很多时候根本翻不出来，没办法翻出来，因为我们的语言不一样它原文里面那个字是押韵的翻成中文翻成其他语言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押韵没有押韵，但是他说这个结构不那么容易在翻译里面丧失因为它涉及的主要不是词语跟原因的格律，而是思想的和谐匀称那这个并列结构呢就是两个或更多的句子或分句它有相似相配或者是相对的关系所以可以分成有三种基本的结构一个是同义的并列一个是反义或是对比的并列还有一种是合成或综合的合成或综合的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例子同义的并列结构就是两个是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就比如说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作假见证就是说谎，是不是他说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那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不能逃脱这个审判，不能逃脱这个惩罚所以这两个是并列的结构是同义那反义的是比如说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谢曼人不听责备，两种不同的人一种人呢是有智慧的，他听父亲的教训另外一种呢是没有智慧，是谢曼神的人他不听责备为什么说谢曼的人不听责备呢？圣经里面的定义的智慧是什么？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谢曼的人他就是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不听责备那第三种就比较复杂一点这合成或综合的并列结构呢， 的意思是说哈，一段话的第一部分制造出一种期待感啊啊，那这种期待感由第二部分来完成啊啊，好，那也有可能是三个部分啊，三个部分阶梯式的向前递进哈啊。这边举的例子是这个啊、是要看中文的新译本哈、啊，你就看和本的这个诗篇92篇的第9节哈、啊，比较看不出来这个递进的意思哈 啊。中文的新译本按照原文的结构来翻哈、啊，他说耶和华、啊。你的仇敌必灭亡，这是第一层啊。你的仇敌必定灭亡啊，加强语气哈、啊。然后呢，说所有作虐的都必被分散啊，意思一层层的加深哈、啊，就是你的仇敌啊啊，你的仇敌一定会灭亡，他必定会灭亡啊。那还有一些呢，如果没有马上被灭亡的哈、啊，他也要被离散。然后被离散、啊、所以这是综合的并列结构、啊、那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来看到这些结构，然后怎么样帮助我们、啊啊、他这边举了这个，他说耶稣、啊、耶稣虽然没有诗歌题材说话、啊、但是从耶稣的话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并列结构的、啊啊、比如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是同意还是反义还是综合啊？综合好，当然在综合里面也包含同意哈，这个两个意思差不多，对不对？又差不多哈啊。好，下面这个就很清楚是综合了哈啊，一层一层的进展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所以这是主耶稣话语的例子哈、啊。好，下面就进到我们的这个原则哈、啊，我们怎么样留意这个圣经里面的并列结构？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他说，我们如果能看出哈、啊，这个一个经文的并列结构哈、啊，会在我们理解一段经文的时候澄清看似难解的地方哈 啊，也可以极大的丰富我们对很多经文的领会的深度哈、啊。他举的例子是以赛亚书哈、啊，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照光又照暗，这是和本的翻译哈。我施平安又降灾祸，照做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那灾祸在英文里面哈是 evil 的意思，这个所以呢，灾祸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在英文里面也有这个啊，有罪恶跟邪恶的意思哈。那这人名到底什么意思哈、啊？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照做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啊。这边阿斯哥就问我们了、啊，挑战我们，那这节经文难道不是明确教导说神造成邪恶吗？他在他原来的书里面他说，很多人常常来挑战他，用这个问题来问他说，你把这个经文举出来说，你看你们说这个，你们说上帝哈、啊，上帝是美善的，上帝啊，那这些经文不就刚好跟你们讲的相反吗？那这边不是很明确的教导说神造成邪恶吗？啊啊，那这就把上帝说成是罪恶的创始者了哈 啊。但是他说，如果我们看出这段经文中显然的反义平行结构哈、啊，疑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哈 啊。他说第一部分哈、啊、是光与暗的对照哈、啊，我照光又照暗。第二部分呢是平安与灾祸的对照啊，平安的反面是什么？他说灾祸哈、啊，不是指与美善形成对照的邪恶，而是指与平安形成对照的什么灾殃啊，你遭到灾殃哈、啊。所以他说比较近期出版的哈、啊，这个美国标准版啊，New American Standard 哈、啊、的翻译哈、啊、是。翻成中文的话是翻成，他说是上帝说我造作福乐哈、啊，又造成灾难啊。换句话说哈、啊，神最终要为敬虔的子民带来福乐跟平安哈、啊，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要降下灾祸，并不是说上帝起初就把这个，上帝不是这个起初造了这个灾祸。而是因为我们人犯罪 不愿意悔改，所以呢，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你就祸这些祸会降到会临到你的身上，这不是上帝原来的本意，上帝不喜悦我们沉沦啊，但是呢，上帝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啊，我们人生会有很多的机会接受福音，听到福音啊。但是最后我们如果这一生我们一生过去了我们不信，那将来就没有机会，将来最后的审判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到地狱的火湖里面去啊。这个跟说他说哈、啊、这和说神起初就是说哈，这个啊，他说我们来借这段经文来看这个怎么样？这个希伯来人哈、啊，他们对蒙福的概念他是怎么理解哈、啊？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啊，好，我们就看到从这边我们看到哈、啊，这个。蒙福哈，我们对这蒙福的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啊，我们就懂得哈，这个，那我这边出题是打出来这个保护、恩跟平安哈啊，在原文哈是同义词哈，同义词啊，所以呢，平安哈不单单指是没有战争哈啊，我们生活没有这个战争的威胁哈，它也意味着经历神的恩惠而蒙他保守哈，在每天生活的蒙他保守啊。那这个对这个犹太人来讲啊，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啊，他们居无定所啊啊，所以呢啊，他们是过了一种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的生活啊，所以蒙受神恩的祝福和经历平安是相关的啊。好、啊，但什么是有福呢？啊，我们看到这个祝福最后两个部分啊，是什么？是愿耶和华是他的脸光照你哈，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哈，蒙福的终极境界在于能够站得跟神离神很近，甚至呢啊，能够看见上帝的面哈，能够看见上帝的面啊，这是他们很大的盼望哈。那即使伟大如摩西哈啊，摩西都不能够见到神的面哈，对摩西跟上帝要求说。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的时候啊，上帝说你不能直接看到我的面，你看到我的面的时候你必定死啊。所以呢他说好，我把你藏在磐石里头啊，这个啊你可以看到我的背啊，这摩西大概是以色列里面最伟大的啊都不可以看见他的脸，所以以色列的盼望是什么？是最终和最大的祝福，就是与神面对面相见啊。今天这样的福气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可以跟神直接面对面，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里头啊。所以他说，我们得荣耀的终极境界就是面对面与神相见啊啊啊！所以呢，没有与神相近是祝福哈、啊，没有神的同在是咒诅啊。所以这样子的经文呢，哈、啊，我们理解这个并列的结构之后啊，会丰富我们对经文的。理解的，对，丰富我们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啊，对经文理解。那今天呢，今天我们的，今天早上我们崇拜的这个呼召的经文哈、啊，啊，其实也是一样哈、啊，愿神怜悯我们，第一层哈、啊，赐福于我们，第二层，用脸光照我们，最终极的福哈、啊。不单神怜悯我们啊，赐福给我们哈啊！当神愿意用脸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活在神的面光之中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啊啊啊！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哈啊！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哈啊啊！好，好，最后一个原则哈，第七个原则，要看到。我今天讲义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哦、我就跳过一些东西、哦、今天你们大家回去仔细看哈。好，第七个原则是 要看到箴言跟律法的不同哈，箴言跟律法的不同哈。他说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和解释这个和应用圣经的时候，常见的一个错误是对一句谚语性的箴言哈，一句箴其实不单单只有箴言书了，还有啊其他的书籍里面也有箴言哈啊。当我们对一句有的箴谚语性的箴言赋予一个绝对道德要求的分量和力度的时候，这就会产生问题哈啊。那箴言里面有很多哈引人注意、短小精干的两行式的对句哈，是来表达实际的道理跟常识哈。有时候讲的并不是上帝的心意哈，而是我们人生的智慧啊，人生的智慧啊，啊，人生的现象。很多箴言是人生的现象啊啊，没有必然的道德含义在里头哈，就是告诉你事实就是这样啊啊。他们反映近前生活的智慧原则，但是表明的不是一个必须绝对应用在每一种生活情况里面的道德律例啊啊，这个很不一样哦，你仔细想想哈啊啊。他说这个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这个阿西斯波说哈，我们一个人如果把箴言哈，把像这样的箴言哈绝对化哈，产生的问题是什么？他说用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讲哈，他说这个英文有部分说look before you jump 哈啊，就是你看好再跳哈，不用说是悬崖啊哈，不用说是悬崖，一个人想到没有跳过水，我这一辈子不敢跳水，会有一点点勇，但是不敢跳水。那有人说你要看好再跳哈，有没有把握？你就跳下去，这个够不够深哈？啊，你如果这个水很浅了，你就跳下去的话，你就。一头跳下去，你可能摔得头破血流哈，所以要看好再跳哈，就中国人的三思而后行的意思哈啊。好，那另外一个哈啊，另外一个格言哈是什么？另外一个格言是他说什么？我们要什么？要考虑后果。啊，就是看好再跳是要考虑后果啊。那另外一个格言是刚好相反啊，是犹豫者必败啊。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原来的是，我没有去看查英文，那原来英文是什么啊？就是犹豫的人啊，就是一个人呢、啊、就犹豫不决哈 啊，这个人没办法成功哈 啊。中国人也有一样的观法，也有一样的说法，对不对哈？啊，那。瞻前顾后哈，瞻前顾后的成不了事哈。那如果你把这两个格言，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的，你把它绝对化的话哈，那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产生的结果，如果犹豫，我们就失败了。但是如果想要跳之前先看一下，我们就必须要犹豫一下，对不对？你不要一头栽进去。那结论是什么？结论是犹豫不决，看好再跳者必败。那两种人都必败，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嘛啊，所以他就啊，我们下面来看圣经的意思哈 啊，说比如说耶稣说哈、啊、两句话都是耶稣说的，一个在马太福音，一个在路加福音哈、啊、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那这个两者怎么可能都正确呢？怎么可能都正确呢？他其实这两个都是正确的。你要去看他上下文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上下文，你回去看那上下文你就明白了啊。他说其实呢，有些情况之下哈、啊、沉默意味着同意啊啊啊，默认的，你没有讲出来，但是你默认这件事情啊。对，有没有这种情形？很多，对不对？啊，另外一种情况之下啊，沉默意味着相反，沉默意味着敌意。默认的相反是什么？虽然嘴里面说出来哈、啊，我在在人屋檐下，我不得不低头哈、啊，我完全不同意你，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子哈、啊，哈、啊，我就啊，那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敌意哈、啊，啊，啊，那所以呢，这两句话哈、啊，耶稣说的这两句话都是对的哈、啊，都是对的，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哈、啊，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哈、啊，啊，你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哈、啊？你应用 应用 哪个经文才是对的啊？好，那他说，即使箴言哈、啊，看这箴言26:4-5也清楚表明，如果把箴言一概的绝对化哈、啊，他们可以是多么的互相矛盾、啊、就是两节经文相连的两节经文，第4节跟第5节，看起来是完全看起来是矛盾的。为什么？第4节说不要照愚妄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第5节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啊。所以他说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有时候是愚蠢的，有时候又是明智的。照什么意思呢？不要照愚人的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翻成中文就是你不要与他一般见识啊。我们有没有听到这种情形啊？一个人很愚妄，你不需要跟他吵，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对不对哈？啊，有时候我们的孩子，我们在我们孩子身上可以常常看到很多，对不对？他根本不懂哈、啊，他不懂，你要想个用想个其他办法来教导他，而不是跟他辩论啊，因为他的逻辑是跟你的逻辑是不一样哈、啊。但是呢，有时候要照愚妄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是什么？我想看，我在教材准备的时候想到用中文翻译怎么翻译？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啊？对啊，哦，中文我把它翻成这个，你们可能不一定同意哈。就是我们要以其人之道。
能治其人之身
啊，有时候我们要这个人想法错误了、啊、你看到他看不到那个盲点，你要帮助他看到他的盲点啊，所以你要照愚妄人的话回答他哈、啊，免得他自己有的人在没有开窍以前哈、啊，他认为他讲的是他非常坚持，他认为他是很有智慧的，他说免得他自己都有智慧啊。好，另外一个哈、啊。他说同区分箴言跟律法一样，我们也必须要区分在律法里面、律法 有不同的形式、简单的说一种律法、这个律法书也不单单只有摩西五经里面才有律法、还有、区分律法的不同两个不同形式，有的律法是明确的，一种是所谓的决疑的律法、明确的律法就是绝对肯定的律法，表达的是绝对的要求啊，最好的例子就是十诫啊，你要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啊，这是十诫啊，是用这种形式发出现的哈、啊，这是明确的律法哈、另外一种是所谓的决议的律法啊，这是以条件陈述的形式表达的哈、就比如说如果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哈、那么就是英文的 if then 哈、这是所谓的，这是所谓的判例的律法的基础哈、美国的法律哈、就是判例，就是判例法哈、判例法。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很多案件哈、一旦最高法院裁决了之后，那就成为一个判例。以后呢，以后类似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就最高法院是这么判决的，这就是判例哈。那根据这个判例哈、这个判例就成为法律哈、所以他说这个判例的律法哈、跟这个美国的判例的那个律法哈、的使用跟概念相似。实际上我是这么说了，不是说跟美国的律法，圣经跟他的跟圣经的决议的律法哈、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判例的律法啊相似，而是什么？而是美国的判例律法是从圣经来的。不是说圣经跟他相似，而是他是从圣经来的，是他跟圣经相似了哈。好，他举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哈。出埃及记，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的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他说，第一个部分啊，第一个分句是一个决议性的，若怎么样哈、若怎么样。第二个部分呢、这个分句是绝对肯定的哈。所以在这里呢，他说明确的教导是针对把仇敌的牛或驴还给他而给出的 但是如果我看见的啊，仇敌的羊不是牛或驴，它是羊或者骆驼走失了，我要把它牵回来呢？这个法律没有明白的这么说，对不对？但是决议的律法是以例子给出原则哈，换句话说，用这个来做一个原则，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的路哈，总要牵回来给他哈啊，这就很含蓄的包括了什么？包括羊啊、骆驼啦、啊、鸡啊、马，所有东西啊啊。他说，如果哈、啊，圣经对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给出明确的律法，那我们呢、啊，几个屋子也装不下，的图书馆也装不下。我们将会需要许多庞大的图书馆来容纳所有必要的律法，所以这个决议律法是提供的对原则的举例说明哈，但原则显然有更广的这个应用的范围哈，更广的应用范围。好，这个原则就停在这里哈。那讲义上还有更多的内容哈，大家自己看哈。那我们今天呢还有这个12分钟的时间哈啊啊，那个。看有没有来弟兄姐妹愿意分享哈，这个我在这个萧林长老的这个要求里面又加了一项哈，萧林长老，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是前面三项哈，第一次上课开始的时候，萧林长老要我们这个分享你选的哪本书哈，那这个书卷的作者是谁，读者是谁哈，时间、地点跟背景啊，因为我落掉两堂课啊，那时候我是教别的课，所以这个我，但是我记得的一次是。这个庆年的分享哈、啊，庆年分享就是集中在这三项哈、啊，然后好像也有包括第四项哈、啊，第四项是后来加上去的，这个结构跟大纲有哪些重要的经文，哪些难解的经文哈、啊。那从今天开始哈、啊，以后的几堂课哈、啊，都要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哈、啊，在这个课程里面所学到的这个解经原则对你有哪些具体的帮助？不管是这个我们开始讲的这个三个重要的原则哈，三个总体的原则，以经解经哈等等哈，还是我们现在开始比较详细的这十个原则哈，你目前你已经所学习到解经的对你哈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啊？希望大家能够分享，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愿意分享？这是你们的时间啊，我要把握。你们谁愿意分享？先看还没有分享过的，有没有人愿意分享？如果没有的话，已经分享过的也可以再分享。对，总而言之，希望利用这段时间能够对大家这个学习有实际的帮助哈。有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换个方式。对，今天讲的有没有哪些部分的有问题，或者是大家要分享的？对，我们今天讲的是三个原则，哪三个原则还记得吗？讲义上有第五个原则是小心谨慎的确定词语的意思。第六个原则是什么？第六个原则是什么？留意圣经里面的并列结构。第七个原则是看到箴言和律法的不同。对这三个方面有没有任何的问题？网上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分享啊，没有忘了你们。玉兴阿姨、陆静莲啊、周阿姨、周明珠，你们也可以分享，也可以发问哈、啊，有没有？ 大家都这么安静，大家全部都学会了吗？没有啊，没有的话，那我们要不要往下？我们两个选择哈，让你们决定。我们提早下课呢，还是我们把下一课的内容我们分享一点，让下次就可以比较不用那么赶进度啊。这个也可以，你们要怎么样？暂停留下来，把这个讲这个第八个原则的，我们不一定能够讲完，但是能够讲多少算多少。愿意这么做的举手，手举高点。愿意留下来继续学习的，那所以其他人都是赞成早点下课，是吧？啊，愿意留下来，我可以把下一次的这个下一次的下一次开始讲下一次的，或者是提早下课。啊，继续讲，OK，好。下次我们是要讲原则八啊，律法的经义跟字句之间的区别啊。第九个原则是小心对待比喻，第十个原则是小心对待预告性的预言啊。好，我们先来看啊，律法的经义跟字句之间的区别，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啊。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的问题哈啊。他这边说哈，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里面哈，这个法利赛人的名声啊。他们在遵守律法的字句上是一丝不苟的哈，无可挑剔。这个讲一下就会发给你们哈，所以你们只能看这个。好，他们呢遵守律法的字句哈，是一丝不苟，没有无可挑剔的哈，但同时却不断的违反律法的经义哈。这边举了一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哈，因为他们呢，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哈，他们对安息日定了很多很多的条例哈，其中一个条例哈，他们规定哈。这个安息日哈，旅行哈，不能够走太远，走太远哈，你就工作了，因为他们说安息日不能够工作哈，所以不管那个距离多少哈，他这没有告诉我们啊，但是他说呢，他们定了很清楚的规定是安息日的哈，旅行只能够旅行到某个距离啊，比如说只能够3000公尺啊。这么说好了哈，我随便讲的哈，那有人呢想要巧妙的逃过安息日不能旅行太远的规定哈，就想办法延长他们自己的安息日路程哈，所谓安息日路程哈，那拉比们就裁定哈，安息日可走的路程限制在从居所量起的一个固定的距离哈，比如说3000公尺啊，这样如果一个律法主义者啊想要在安息日走超过律法允许的距离哈。他在安息日的前几天哈，他就要请旅行的人或者是朋友哈，把他的牙刷哈或其他个人用品放在不同距离间隔的一块石头上面，比如说3000公尺之外，他有一个朋友，他就叫那个朋友呢在安息日之前哈，把一些东西摆在那个石头上面哈，那个东西是他的啊，然后呢，这样呢，他就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哈，然后他拿了，他没有超过3000公尺哈，然后他拿了他的个人用品之后，他又可以再走另外3000公尺哈，他摆在这个不同的距离里面哈，做好这个准备哈，所以呢，律法主义者哈，就严格的按照律法确定每一个地点为他的住所啊，要在安息日旅行呢，他只需要从一个住所。所谓的住所，走到另一个住所啊，随时取牙刷等个人物品就可以了。所以呢，他没有违反安息日的条文哈。然后这个条文呢是法利赛人自己定的，不是上帝定的哈，不是上帝定的。 但是他们要严格遵守哈。这样呢，他说律法的字句他是遵守，但经义却怎么样，却违反了哈。好，然后他说新约时代有各种类型的律法主义者哈。第一种最有名啊，就是他们超出神的命令啊，制定出各种法规条例啊，这就是法利赛人定的。我们刚刚讲的例子实际上是第一种啊，第一种跟第二种都有啊。第一个，首先他这个安息日不能工作的法令啊，在上帝所启示的范围之外，他们又加上了很多自己的条例啊，然后把那个哈 这是一个哈，那他们又把这个拉比的遗传哈啊，拉比的遗传当作跟同摩西律法一样有权威哈啊，所以呢，这是主要的类型哈，把神的权柄赋予人的法规条例哈，这是律法主义的主要类型哈，但这不是唯一的类型哈，所以。安息日只能够走三千公尺，如果三千公尺是正确的话，安息日只能走三千公尺哈。这个本身呢是人定的，他把它上升到跟神的律法一样的地位哈，这是一个错误哈。然后呢，为了要很巧妙的来遵守这个，然后又那个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呢，要是另外一种哈，另外一种是什么啊？遵守字句啊，就即使是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的，他们遵守字句，但同时却违背这个经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哈啊。这使一个人按照律法的字面的意思呢是公义的，但实际上却是败坏啊。好，他说另一种歪曲律法的方式是哈，试图遵守律法的经义，但无视律法的字句啊。那实际上呢，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字句跟经义是紧密相关，是不可以分割的啊啊。那我们会看到两种哈、啊。这个上次这个今天洪牧师讲到也提到啊，上次永刚长老讲到的重点之一就是律法主义跟反律法主义哈 啊。律法主义跟反律法主义哈、啊，这区别在什么地方？律法主义。他是废除了经义，反律法主义者呢是废除了字句，废除了字句啊，废除了字句。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啊，下礼拜再往下讲啊，因为下面这段内容很长啊。好，就停在这里哈、啊。好，这样好了，请。请立群就是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因为我们懈怠。
真正的让我们知道，你让我们借着这种啊学习的方式啊，知道怎么样能够在实际上来运行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渴慕神的欢喜，也让我们每个人有一颗啊敬畏受教心啊，这是每天。为我们将来今天也是参先生恩心受这样的话
那好